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圣经并不认为在婚姻上彼此相配真的是那样值得称道，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需要解决，一些观点需要磨合，思维的过程需要平衡。两个罪人寻求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恩典和旨意，立下盟约，无论顺境逆境都彼此相爱，而这恰恰最好地展现出基督对地上教会的爱。以弗所书5:32。大家可以想想，我们就是基督的新娘，我们和他之间有多般配呢？有多么相配呢？情况不太乐观吧？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，两个人可以有很多相似的品味和兴趣，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分享和基督的关系，那么他们在最要紧的事情上并没有彼此相配。寻找自己的另一半，不是要找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，而是找一个愿意成长为基督样式的人。不妨把所有相配的事项放在一起，你们双方都喜欢某种类型的音乐、食品、度假的地方、孩子的数目、幽默感、个性、职业生涯、背景、地理、口音，甚至于冰淇淋，所有这些都放在一起。但是如果其中不包含关乎耶稣基督信仰的属灵生活，那么他们都没有任何意义。底线就是对方要信主，然后再谈个人品格。我们如何了解一个人的品格呢？要假以时日，祷告，求主赐下眼光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了解其真正的品格。如果波阿斯和路德有一份清单，我很好奇那上面都会有些什么选项，况且绝不会有人撮合他们的。波阿斯和路德根本就不是门当户对，他们的家庭背景和传统反差太大，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地区，一个从小跟随神，另一个曾经拜偶像，相信外邦假神，一个富有，另一个贫穷，一个有自己的生意，另一个算是外来务工人员，一个是单身，另一个曾经结过婚，一个没有经历过丧偶之痛，另一个则经历过，一个信仰成熟，另一个刚刚信靠神，一个财务独立，另一个勉强充饥。这些的条目还可以继续往下列。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，然而波阿斯和路德有个共同点，他们现在都委身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神以及他的话语。从他们简短的爱情故事中，尤其是他们在打谷场相遇，路德在那里向至亲救赎者求婚，我们可以对真正的品格做出一些观察。我总结出有七点，那这七项应该成为未婚者的清单，也应该被已婚者当作个人追求的目标。从路德记3，我发现七种品格特质，也就是要答应那求婚的人的七个理由。第一就是属灵。 布阿斯和神的关系是活泼而又积极的，在事实秉政的日子里，每个人都任意而为，这是士师记17:6和21:5所提到的。而布阿斯在属灵上却很成熟。在路德记2，我们第一次看到布阿斯的时候，他求神祝福自己的工人。当他第一次遇见路德的时候，求神用膀臂来遮盖他。目前在打谷场上，布阿斯的心爱之人求他成为自己的至亲救赎者，娶他赎回他前夫的产业，并且替他清还所有的家庭债务。在3:10，布阿斯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女儿啊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。也就是说，路德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你。这不是一个客套话，而是一个事实。布阿斯和神保持着活泼积极的关系，一直与神同行，这是根基，也是我们的起点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费力。诗篇127:1是这么说的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我主持婚礼，在新郎和新娘交换誓言之前，都会逐一地问他们两个人，在这么多见证人面前，你是否承认你已经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，做你的主和救主呢？我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。要发现单身的人是否真正与基督同行，其实也用不了太长时间，只要问这样几个问题：他们和耶稣基督交谈吗？也就是常常祷告吗？他们希望讨他的喜悦吗？他们为基督而活吗？他们是否也鼓励你来跟随基督呢？你是否见过他们的圣经？我不仅观察到布阿斯很属灵，我还看到了他的另一项特质。第二，谦卑。一个人未必会同时具备属灵和谦卑这两项品质。请看路德记3:10，布阿斯说：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从。简单的说，我不敢相信你会选择我。布阿斯所说的先前，大概是指路德照顾自己的婆婆拿俄米，然后说他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。布阿斯说：你想要嫁给我，你的心肠真的很好。我们不知道布阿斯的年龄，不过他称呼路德为女儿，这显示出他比路德大很多。然而这也有可能是表达关心的一种说法。另外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布阿斯的相貌或者是体格，我们不知道布阿斯的身高肤色是胖还是瘦，不过我们知道他很富有，能够雇得起工人，有自己的肥沃田地。路德则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贫穷女子，比乞丐能稍强一些，他所拥有的大概就是一屁股债和别人的嘲笑。尽管如此，布阿斯还是说：你居然想要我，这让我很高兴。布阿斯的谦卑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看到他关心自己的雇员，关心路德，表达对周围人的关注，挽起袖子在打谷场努力的工作，甚至睡在那儿帮忙守护粮食。事实上，布阿斯在当地属于社会上流人物，有更多的理由骄傲而不是谦卑。然而他每次开口讲话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谦卑。 好，我们再来看看清单的下一项。第三，就是有适当的优先次序。也就是说，布阿斯知道哪件事最要紧。显然，路德也是一样。在第十一节，布阿斯继续说，我很高兴你向我求婚，也愿意答应，因为城里所有人都知道你很贤惠，也很能干，千里挑一，极具个人魅力。你是个贤德的女子，也可以翻译为你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女子。布阿斯在第二章用于指代路德的同一个词，在箴言书31章翻译为才德的。我们听过很多讲道是谈论才德的妇人，但是没听过哪篇讲道是关于才德的男人，这实在是太糟糕了。这个希伯来语词的意思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人。布阿斯和路德实在是绝配，两个人都委身于敬虔生活的各种优先次序。除了品格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般配的地方。然而，杰出的个人品格成为他们建立家庭的基础，更成为后世子孙的避风港湾。接下来是敬虔婚姻的第四个标志。第四，诚实。由于诚实，布阿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，让此刻的好心情无影无踪。在第三章十二节，他说，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，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。这是至亲救赎者的规则。这句话里带着多少的苦恼啊！我可以想到路德有可能开始哭泣，他原先知道吗？拿俄米有没有告诉过他呢？拿俄米是不是故意保留这个小小的细节，免得路德不肯来打鼓场呢？还是说路德已经知情，但是仍然坚持来打鼓场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布阿斯呢？他的确希望布阿斯能够按照旧约至亲救赎者的要求来赎回他。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但是我们知道布阿斯的确向路德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，很愿意娶她，就算有可能毁掉一切，他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他。路德，作为至亲的亲属，我愿意赎回你，然而我还不是那个最近的亲属，还有一个人年纪比我更大，他更有权赎回你。在今天的社会上，布阿斯多半会请律师起诉那个人，夺回自己的权利。他或许会限制别人的优先权，或者是使用什么不正当的手段把那个人劝退，或者是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来开导他，让他开心一些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会想方设法的把他想要的人争到手，这是当今世界普遍的做法。实际上，大概已经有人告诉他了，爱上路德是美妙的经历，神创造了爱情，当然希望你快乐，所以不要管那些律法要求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布阿斯原本可以找牧师咨询，牧师会告诉他，有关至亲救赎者的律法是针对不同的背景和文化，不适合你。此外，这条律法已经是多少个世纪以前的要求了，显然和目前的情况没有关系了。他的朋友们或许也会对他说，布阿斯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你们又都是两厢情愿，我们活在事实秉正的日子，大家都是任意而为，所以如果你觉得行呢，就这么办吧，不用心存愧疚，赶快结婚吧。 类似于这些的话是不是听起来都很耳熟呢？但是布阿斯明确地说，路德，我现在暂时还不能娶你，因为这不符合神的话语，所以我需要诚实地告诉你，还有一个人排在我前面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布阿斯身上所具备的这些品格：属灵、谦卑、优先次序和诚实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答应求婚的理由。第五就是责任感。当我反复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很难想象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会像布阿斯那样讲话。请大家看第十三节，你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，倘若不肯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。我不是读错了吧？布阿斯说，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，就由他吧。布阿斯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他是不是有点铁石心肠啊？他没有什么感情吗？哦，如果他愿意娶你，那就让他和你结婚吧，我可以接受这个结局。要是换了我们绝不会这么干。我们已经知道他对路德的第一反应了，他很爱路德，但布阿斯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，以至于他愿意将自己的情感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。当前的事情必须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办理。古代犹太人的注释书认为，另一位救赎者是拿厄米的小叔子，也就是布阿斯的叔叔，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头脑仍然在快速的运转。我们也知道他第二天早晨的作为，但是布阿斯仍然选择对神的话语负责任。单身的朋友，如果你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暂时搁置自己的情感和个人的感受，那么你就应该向他求婚。人们真的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搁置自己的情感吗？比如有个7岁的小女孩，教会主日学的一个8岁的男孩向她求婚，她也会像布阿斯那样选择拒绝。对方提出抗议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她说，我爸爸娶了我妈妈，我的叔叔们都娶了婶婶，我爷爷娶了奶奶，所以咱俩不能结婚，因为我们不是亲戚。我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。然而有件事情很容易被忽略，不管是不是亲属，都不应该影响布阿斯或者是路德遵守至亲救赎者的律法。他们原本可以结婚，然后再去告诉另一位至亲救赎者，路德已经名花有主。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本来那个人也不打算娶路德。然而这却事关重大，实际上路德极有可能知道另一位亲属的存在，他仍然愿意100%的按照神的律法去行事。让我尽可能简单的分析一下，布阿斯宁愿失去心爱的人保持单身，也不愿意违背神的话语。不管是娶路德还是其他人，他都必须服从主的指引。布阿斯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该如何有策略的、更合理的与另一个更有资格赎回路德的人沟通，而不是去钻律法的空子。我们可以从实践方面来谈一谈，如果你有兴趣的那个人不遵从神的话语，你就不能保证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将会值得称道。在这个品格清单当中还有一项，第6，纯洁。 请大家看第十三节，布阿斯说，你只管躺到天亮。在哪里躺卧？第十四节说，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这个话题，但是大家不要误会，布阿斯本来是可以占路德的便宜的，两个人已经表达过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，那还用再说什么呢？但布阿斯没有利用对方，没有勾引对方，有的只是纯洁。对于每一个单身的姊妹，我有一个实际的建议，如果一个男人在宣誓婚约之前要求和你发生进一步的关系，这个人不值得你托付终身。简单的说，忘了他吧。对于每一个单身的弟兄，我也有一个实际的建议，如果一个女孩子用她的身体来操纵你，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信任她。当晚在伯利恒，两个罪人在一起，他们却都完全委身于神，他们都安静地交出内心的所爱，选择纯洁地来等待神的作为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从布阿斯身上看到的最后一项品格，第七，就是慷慨。在第十五节，布阿斯用路德的外衣装满了大麦，告诉他带回家。在第十七节，路德把布阿斯的特别命令转述给了拿厄米，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布阿斯有足够的理由留下自己的钱财和粮食，但是他对于路德和拿厄米的需求很敏感，也很同情他们现在的处境。那这些粮食够他们婆媳两个人吃两个星期，毫无疑问，他认为两周之后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，他们婆媳俩从此就可以得到他的照顾。如果你有兴趣的那个人很吝啬自私，那就不要指望在结婚之后他会变得大方起来。所以你要观察他们怎么样花钱，他们会囤积很多东西吗？他们只肯为自己花钱吗？我不是说那些谨慎的管家，那些忠心的管家，而是说那些吝啬的人，他们本身就不值钱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谚语所说的。布阿斯表现出真正的关怀和少有的慷慨。使徒雅各也说，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寡妇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。所以我们从布阿斯和路德身上看到的品格清单如下：属灵、谦卑、有合适的优先次序，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；诚实、责任感，就委身于神的话；纯洁、慷慨，这些都是品格高尚的人的标志。不管你是在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遇到那个男孩或者是女孩，如果你们首先开始交谈，然后了解对方的品格，要让神的话语掌管你心灵和情感的航程，那么不管你们是否那么相配，你都会踏上遵从神的旅程。虽然有时候波涛汹涌，有时候风平浪静，但是只要你们能够一同的尊崇神，神就一定会带领你们前方的路。你要将神的旨意作为首要的追求，按照他的旨意，你会来到一座祭坛，将自己的婚姻献上，用于荣耀救主，广传福音，证明基督对教会的爱，在这个濒临死亡的世界里创建一个避风港，来孕育 那爱慕耶稣基督为他而活的下一代。直到今天，主耶稣这位至亲的救赎者仍然在呼召他的心腹。亲爱的天父，布阿斯通过这个简短的描述，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诸多的宝贵的品格。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期，在那样一个败坏的社会，布阿斯可以过这样的敬虔的生活，身上有这么多宝贵的品格，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，但是我们常常经不起各样的试探和诱惑，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，以至于犯罪得罪你。天父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切切地来保守我们的心，我们愿意成为那明光，照耀在这个弯曲背扭黑暗的世界当中，来荣耀你，来传扬你。谢谢天父，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